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要跟别人和睦相处，我们要先评定这段关系到底有多少价值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我们都经历过跟自己所爱的人可以和睦相处，跟自己喜欢欣赏的人能够其乐融融，这比较容易。然而如果跟那些敌对你，对你没有什么好感的人也能够和谐共处，是不是更有价值呢？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光是盐，是要与人和睦共处的，不管对方是谁，即使是我们的敌人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讨论怎样与别人和好，让我们一起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认为你现在生活的环境，你工作的地方，是个和平的地方吗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回答说，不，那是一处勾心斗角的地方，是充满嫉妒和欺诈的地方，是有冲突和企图的地方，是充满愤怒和仇恨的地方。如果真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，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不能让我们快乐的地方，我们会在其中受到伤害，甚至是心碎。问题是，我们必须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别人和平相处呢？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就是怎样与别人和好。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指示，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别人和睦相处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。今天我要讲的只是限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牵涉国际之间、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是对峙的关系上，这是人际关系，人跟人之间的相处。在罗马书十二章那儿，保罗勉励弟兄姐妹要和平共处。请我们一块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的这段记载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这里说：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好，经文我们就先看到这里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。神在圣经里有很清楚的命令和教训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。我们看第十八节，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，这里说：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这里说若是能行，标准就在于我们个人的判断和体会，我们到底能不能跟别人和平共处呢？若是能的话，就当尽力去朝着这个和睦共处的目标前行。然而神同时知道，有些时候这是不可行的， 因为和平相处呢，是牵涉双方面的事情。有的时候，即便我们是委曲求全、尽力努力了，也不一定有真实的果效。好，那么跟着我们再看看别处的经文，是怎么样论到与别人和好以及和平共处的教导。神在圣经很多地方都给我们同样的命令和准则，表示出与人和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，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主说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主耶稣教导人要与别人和睦。跟着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九节，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。这里提到追求和睦的事以及彼此建立德性的事。此外，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，这也是保罗的一个劝勉。他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这里也提到了彼此和睦，这是一道命令，是弟兄姐妹要努力去做的。此外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也有同样的教导和劝勉。我们要看的是第十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三节，经文说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好，在这里又再次出现彼此和睦的教导和要求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的确有不少经文是讲到关于彼此和睦的，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彼此和睦是神的旨意，是神向我们的要求，也是神渴望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所活出来的生命。到底神是真的渴望和期待我们过着与他人彼此和睦的生活吗？不错，神的确是这样渴望和期待。然而神知道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，他了解人，他知道我们的困难和问题，他晓得我们的软弱。这不是说神的期待落了空，只是神同时知道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所限制。神要求我们有这样的生活表现，而在人来说，的确很多时候，在好多情况之下，我们都做不到。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。每一个生活在世上的人，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败坏的，是被罪所污染的，是堕落的。因此我们都离开了神，我们都远离神，都有叛逆神的倾向，而不是顺从神。我们不但与神为敌，我们也是与自己为敌。我们自己里边是经常有征战和冲突，我们当然也与他人为敌，常常跟别人过不去。我们跟别人常常起争执，常常有冲突和矛盾，这是我们实际的情况，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难题。面对着被罪所污染、所玷污的人，加上自己是有罪性的烦扰，我们怎么能与他人和睦共处呢？似乎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。如果我们仍然是带着败坏的罪性生活，我们的确在与人和睦共处这件事上是无能为力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对信了耶稣、得着耶稣生命的人，却有这股力量去和他人和睦共处。我再说一遍，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、得着神生命的人，是有能力去活出和谐的生命，是可以跟大部分人和睦共处的。当然，这些人必须顺服圣灵的管制，不再是像以往那样生活在肉体当中，在自己的喜好中行事，任凭自己的肉体做主，随从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即使他信了耶稣依然不行。 然而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别人好好的生活和谐共处呢？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总是有纷争，总是有不和，总是有冲突呢？相信每一个人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，也可以说出自己所认为的理由。有些人说了，我之所以没有办法跟某人相处啊，是因为个性，是因为性格上的冲突，个性上的不同。其实我没有错，对方也没有错，但是因为彼此个性相差太远，所以无法相容，所以冲突就发生了。我知道自己是无法跟这样一个人和睦共处，因为他的个性跟我不一样，所以干脆忘了这件事罢了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可是问题却是，性格不同的人处在一块儿不一定会起纷争的。虽然个性上、性格上的确有所不同，或者是有一些少许的冲突，但是仍然可以和平共存。这其实绝对可以做到，我们只需要开放自己，接受对方的思想、对方的生活方式、对方的处事方式，完全的接纳他。我有我自己的一套，对方也有他自己的一套，彼此各不相犯，互不干涉，其实仍然可以做好朋友，可以在一起。我们绝对不必因为个性上、性格上有所不同而拒绝对方，拒绝跟他做好朋友，或者是彼此伤害，这是绝对不必要的。也许有些基督徒会说，我跟某个人个性上不同，神不期望我跟那个跟我不一样的人交往。我想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，神是希望我们打破藩篱而跟不同的人做朋友，借此把基督的爱、把十字架的福音传给他。有些人也许说呢，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，不同的信仰使我们无法相容。然而事实就是，我们尽管可以在神学的信仰上有所不同，有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见解和看法，甚至于会有歧见产生。我们可能跟别人有不同的政治信仰，思想上有不同，但不等于我们不能做朋友，我们不能和睦共处。这其实是可以和睦共处的。我们可以各自保有不同的思想和见解，但是在生活上依然可以和平相处，接纳对方，这绝对是可以的。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，一方面保持自己认为是对的思想，却同时尊重对方，他有另外的立场和见解，不去批评，不去论断，不去指责说对方的不对，只有我才是对的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为此而争，甚至是形成水火不容的局面呢？我们可以不赞同对方的意见，但不一定要因此而敌视对方，或者是攻击对方。要是我这样做，只是显出我们的不是。那些不能容纳接纳他人的人，只是表现出自己的气量太过于狭小，没有容人之量。这其实不是对方的错，是我们的问题，是我们不能容纳别人，不能欣赏神所创造的不同的人，他的长处，他个人独特的表达，不能接纳异己。所以问题出在于我们太过于自以为是，以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标准，才是正确。其实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都有机会犯错，也都会有犯错的可能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自视过高，免得犯了错。那些认为是因为个性不同、因为信仰不同、因为生活方式而无法和睦共存的人，其实他的想法错了。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所以会有所不同。有人认为这样做是错的，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，有人认为问题不是对或错，而是不明智而已。然而自视过高的人，那些以自我为中心、自以为是的人，就会过分强调我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绝对不会让步，我也绝对不会改变。要是你想要跟我交往，除非你改变自己来迁就我，我认为我是绝对正确的，错永远是对方。也许他们会做出一点让步，认为对方不全错，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无法接纳对方的行为思想，所以结论还是一样，无法容纳对方。 这些人不是以和为贵，他也不为大局着想，不去尽力与众人和睦，反而是批评对方的不是，硬要对方做出让步，否则他就宁可放弃跟对方打交道做朋友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在跟人的关系上不是建立而是破坏，专门找对方的错处，而不愿意对别人宽容。另外，有些时候问题的产生是在于沟通方面出了问题。比方说某个人说，我听见你这么说，结果对方说，不对，你所谓听见的其实是你认为我会这么说，那不是真实的，我所说的其实是这样这样。然而甲方呢，依然坚称说，不，你真的说了这样的话，我亲耳听见的。然后双方就为了澄清所说过的话分别重述，可是第三者所听见的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，事实上这事也许跟他无关，所以在第三者来说，他必然是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分析，也许从他对甲乙两方的背景跟性格上做出了分析，然后他有自己的结论，终于事情跟事实就有很大的分歧，根本是不一样的。所以问题的产生有些时候是沟通上的问题，是对方接收不到我所传达的信息，因此产生误会所导致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有机会在公开场合分享一段神的话语，我用神所给我最好的恩赐来解释，我很用心地分析这个道理，分享我从神所领受的，而且尽可能地让所讲的简单扼要，也帮助听的人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教训。可是在听的人当中呢，可能有人所接收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信息，这也许是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背景。如果他是从一个律法主义的背景中成长的，凡事都没有弹性，只有黑白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所以就凭着他那绝对的是非对错观念中去分析所听见的信息，就跟我原来要讲的内容就不大一样了，因为他是选择性的去了解。这些人因为把所听见的道理加上自己的分析，于是不让神的恩典有机会进到他的心中。有的时候这不但是沟通上的问题，也更是领会上理解上的问题，就是误解了原来的意思，又或者是不同意所导致的。那么在教会里边，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100%的相信和同意每一段圣经的解释，这教会就会充满烦恼，因为我们不一定都100%的同意，也许其中有些题目我们不明白，所以我们还能接受。比方说教会被提这个信息，历代教会都有很大的分歧和论点，有人认为主耶稣的再来是在大灾难之前，有人认为主耶稣的再来是在大灾难的中期，甚至有人认为是在大灾难的过后教会才被提。我们不可能要求弟兄姐妹做出100%的同意和接受，因为教会也不会要求弟兄姊妹这样，我们只需要全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，而什么时候再来不会因为人随便的立论而有所改变，主必再来，而且要把他的教会接到天上去，这是圣经所强调的真理。我们不必要为着相对性的无谓的一些不同意见而伤了和气，成为敌对的局面，不同的意见让他一块存在是可以的，只是有些人却不是如此，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，所以他的自大和高傲就使得他不能接纳任何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，因此他宁可损失朋友，宁可损失亲情，损失工作，损失任何的东西他在所不惜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争一口气，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然而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值得的做法，为着一些意见的不同而失去工作，失去家庭，失去朋友，失去亲情，失去配偶，这样的坚持值得吗？这不是真理的坚持，这是意见不合而已，我们根本不值得为此而斗气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再看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底线，保罗是怎么说的？说到跟别人和睦共处，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19-20节，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为什么有些人他的生活会弄成这样呢？那是因为他容许自己的肉体做主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凡是体贴自己肉身的私欲，自私骄傲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顾后果。而保罗指出，这是情欲的事。这些人的生命是由撒旦做主，控制着他们做撒旦要他们做的事，随从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。然而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边，而且有圣灵赐下的能力，可以活出基督的新生命。这生命是敬虔的，是敬畏神的，是顺服神的，并且是结出圣灵的果子的。可是基督徒如果不是时常活在圣灵里，追求被圣灵充满，时刻顺服圣灵，他也很可能过着跟那不信主的人一样的生活，没有分别。那就是说，即使是基督徒，也可能跟别人不和睦，也可能活在肉体中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那说了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我们不是不想与别人和睦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，叫自己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，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别人。因此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的确很难跟别人和谐共存，不是我们不愿意，而是对方坚持不肯，那也是无可奈何，没有办法的事。不过在实践与人和睦之前，我们要先做出一个清楚的决定，到底我们真的愿意与别人和睦吗？有了这个决定和渴望之后，才是我们思想和学习怎样去生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背景和性情，不同的个性，不同的性格，要跟每一个人和睦共处，这个挑战真的是不小，但是值得我们接受。我们不但要与神和好，要与自己和好，我们更要追求与别人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得着了神所赐的新生命，我们尝过了主恩的滋味，我们领受过神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就要活出神的心意，而神的心意之一就是要我们与人和睦。保罗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神渴望我们与众人和睦，但是神同时知道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个程度，因为神太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情况过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。神也知道有时候问题不在于我们，而在于恶劣的环境，这一切神是明白是知道的。所以圣经说到，若是能行，若是可行的话，就当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我们要是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题目，要有积极的行为，要尽上力量，要问心无愧，这是我们积极要做的。老实说呢，要跟别人和睦相处，我们要先评定这段关系到底有多少价值，到底这段关系值得我放弃一些自我，值得我多花点努力去建立和持续吗？我们必须珍惜这段关系，然后才会致力去保持这段关系的良好和和谐。有了这种珍惜的心，我们能够主动打开僵局，主动地跟对方说话，要跟对方沟通，而且要乐意聆听对方说话，让对方也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期望。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呢，一旦停止了对话，问题就会趋于恶化，也就表示彼此的歧见越来越大，彼此越来越不能接纳，那不是好现象。在跟对方的谈话中，我们要坦诚，要开放，如果发现错是在我们这边，我们自己犯了错，要勇敢承认，祈求对方的原谅，这样才可以弥补之前那破坏了的关系。我们要去思索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于我跟某个人有冲突，导致于我不能跟他和平共存呢？到底我跟他之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呢？我们要设法把问题的核心找出来， 对症下药，不是只顾着指责对方的不是跟错处，而是要以诚实的态度来面对对方的事情，从其中我们谋求解决之道，不是只找出问题的表面，而要寻索问题的根源，这样才可以治本，而不是单单治标。我们要有基督的爱，是无条件的去爱，而不是像世人的爱那样有着好多的计较，有着好多的前设条件。我们乃是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懂得付出更多的爱，懂得用基督的爱去爱别人，不去计较，也不去强求一定要得着什么，而是单单愿意付出而让对方开怀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，看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不少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呢，受过很大的创伤，所以不懂得跟别人相处，这是许多人的问题所在跟死结。唯一能打开这个结的就是基督的爱，他是伟大的，他是大有能力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，保罗在这里又劝勉弟兄姐妹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基督的爱，要用爱心互相宽容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所以我们要立下心志，更多的效法这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坚固的人理当担待不坚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我们也要背诵一节非常重要的金句，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今天的讲题，与别人和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但愿我们都珍惜人跟人之间的相处，把基督的爱活现出来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所分享的信息。一段破碎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，首要的是先肯定这段关系的价值。我们得重新评估与某人之间的关系，确定之后再一步一步地做修复的工作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个人的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联系，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